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参加天国乐团的修炼体会，作者墨尔本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06年悉尼成立了天国乐团，我也很有幸地成为了乐团的第一批成员之一。当时还记得几位学员从一个将要关闭的乐器行买来了各种乐器，放在公园的大草坪上让大家挑选。每一位在场的同修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下选择了自己的法器，开始了用音乐的形式讲真相，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说来也巧，我小学5年级开始参加学校的乐队，当时就是学的小号。那时候老师们也是把所有的乐器放在我们面前，每一款乐器都可以尝试一下。我试了所有的乐器，吹长笛感觉头晕眼花，萨克斯和黑管吹不响，长号中音号感觉乐器太大了，最后拿起了小号吹响了。那天我就高高兴兴地提了小号回家了。回家后父母一看吓一跳，怎么女孩子选了个小号，多不文雅。还好最后还是让我吹了，就这样在学校里打下了小号的基础。数年之后大法开传，听说师父也是吹的小号，当时就很开心。天国乐团成立时我拿起了小号，居然还能吹响一个基本音阶，心里想师父那么早就安排我学小号了，真是缘分。当然会吹响乐器和掌握真正的音乐和吹奏技术是两回事，跟任何讲真相项目一样，都是要花功夫做到精益求精的。吹出来的每一个音符都是一颗原子弹，错了就达不到清理例外空间和救人的效果。在吹号的过程中有很多机会可以提高心性，比如容易升起欢喜心。当年我是小号声部相对年纪轻的，又有一些音乐基础，经常会被指挥和周围同修表扬，自己以为自己吹得还不错。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因为老年同修们看我年纪小，给予鼓励而已。回头看看那时的我，吹号水平真是皮毛，可能连皮毛都不是，但是当时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后来由于忙于常人的生活，离开了天国乐团10多年，中间试着回去过，但是也没有坚持下来。在这里要感谢之前的副团长，他没有放弃我，每次在明慧学校送孩子的时候都会不厌其烦地问我什么时候回来乐团，小号很缺人。这话跟我一说就是说了10年，有时候我远远地看到他就想到，天哪，我还没有抽时间恢复我的小号呢，赶紧绕道走。但是感谢师父借他的口，让我没有忘掉自己的使命和当初师父安排我从小就学习小号的机缘。最后在疫情封城期间，我在家里又拿起了我沉睡已久的法器，重新开始了我的音乐讲真相的道路。这次重新回到天国乐团，发现乐团有了很好的管理制度，整体水平也提高了很多，也有不同的专业人士做辅导，跟之前比曲子多了很多，吹奏的效果感觉太壮观了。这样加大了我赶紧追上来的决心，因为很明显我已经从天国乐团第一号落到了最后一号。在这里师父又给了我很多机会去掉各种执着心，比如有时候被点名了反而吹不好，因为紧张，那就是要去掉我爱面子的心，也有就是练得不够，水平不高，一紧张不是更吹不好吗？还是自己的问题。还有当同修说应该如何如何吹，我心里还不服气， 记得有一次，我说我搞不定节拍，跟着你们走就可以了。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种很不专业的想法。节拍是任何音乐的根本，宁可错音，也不可以错节拍。当然两个都不应该错。还有一次，当了一次囊鼠屎，在演出的时候，可能是走神，吹错了曲子。还好就是第一个音，师傅帮忙掩盖过去了，弥补了损失。我想当时我就是想把凯旋的第一个音吹好，感觉我最近练得挺好的，终于过了高音 G 这个大关，这个第一个高音 G 肯定可以吹得很响亮。没想到自己太想显示自己了，居然只会说了另外一个曲子，可我自己脑子里认为就是凯旋这首曲。想把第一个音吹好没有错，但是一丝丝带有显示自己的想法就错了。把每一个音吹好是我们应该做到的，是为了整体效果，而不是个人。很显然是我的显示心，心性上出了问题，还是要向内找，多学法。显示心还出现在感觉自己吹得不错，但是跟其他人没有配合上。有时候排练时吹错了，同修善意提醒，我嘴上还说，不是我，我没有吹那里呀。后来一想，对的地方我好像是刚好没有吹，同修说错的地方我当时就是有吹呀。还有的时候，表面笑眯眯接受了，心里还不想面对自己的错误，心里还不是很服气。乐团跟其他讲真相项目一样，配合才是第一，从来不是显示个人的水平。还有参加天国乐团最大的体会就是，任何时候每次出团，师父都在护着我，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演奏完就没事了。生活上的事情，只要我决定了去活动，一切都会自动理顺。当然这不是说不去实际处理生活的琐碎事情，只是我发现一切都会变得很顺。每天练号时，有时候上班回家很累很累，但是吹完号都会有精神，所以累也是一个观念和物质。如果能做到不理会它，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它也就没有市场了，自己会消掉。当然我自己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坚定，想着今天活动结束了，应该累了，我回去休息一下吧，晚上就不出去学法了。这个偷懒的念头一出来，那我真的就累了。当然正常肉体需要的休息还是要有的，我只是在说自己的观念问题。还有一次上班回家，感觉头特别疼，像裂开了。我当时感觉自己没有力气练功，所以就想那就睡觉吧。但是睡觉了几小时还是不行，头就是疼，虽然没有吃东西，胃里还一直翻腾，感觉很恶心。后来想一定要爬起来发正念，然后练功。想到这里，我儿子刚好在练习小号，是在练大法的曲子。按常理来讲，头疼和吹号是完全不能在一起进行的，但是没想到他对着我的方向吹了大法曲子后，把我吵得刚想说他不懂事，却发现我的头疼居然好了，我也吃得下饭了，也有力气练功了，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回到乐团的这几年，我从每一位同修身上都看到了很多无私的付出，比如去外地演出，协调同修要照顾到每个团员的第二天的早餐。很晚了，第二天要一大早起来，还在旅馆门口等着不同航班到达的同修，给我们分配吃的。马拉松长跑演出前下着大雨，同修们提前准备的帐篷、雨衣、温水和点心让我感到自愧不如。每次出团前，我都会默默求师父加持，加持我不要出错，加持游行和演出成功，清理观众背后另外空间不好的东西，让他们更容易接受大法和明白真相。每次看到观众的笑容和钦佩的表情，还有听到鼓掌声，我心里就特别的高兴。我很庆幸我可以成为天国乐团的一员， 在这样一个温暖和互相配合的环境下修炼，和用音乐来展现大法的美好。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二十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我在天国乐团的修炼体验，作者欧洲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0日。我来自保加利亚，2006年得法，今天想以叙述的方式与师父和同修们分享自己这些年来在乐团中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在天国乐团的初期。2008年在巴黎的一次游行中，我第一次见到了天国乐团。游行开始之前，我站在红绿灯旁，把传单发给等红灯的司机们。很多人好奇地问我，你们是谁？这个活动又是为了什么？当游行正式开始时，我忍不住走到队伍最前面，靠近乐团的位置。虽然我不停地走动，但心里只想待在他们身边。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情感，久久难以平复。直到六年后的2013年，我终于明白了那份感动的原因，因为我也成为了天国乐团的一员。2013年我第一次去哥本哈根参加活动，那时我长笛吹得还不够好，自己也没完全准备好，但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感到其实是师父在暗示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第一次特别的经历发生在我准备登机去参加活动的时候，没想到我们很多二等舱的旅客竟然被免费升级到了头等舱。我不好意思去问原因，因为空乘的态度很冷淡。第二次是在游行快要开始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整个乐团要去附近的广场拍照，因为一位美国摄影师特意为了这次活动赶过来了。我问身边一位当时的西班牙同修，我都还没参加乐团，怎么一起拍照啊？他只是冲我笑了笑说，你就站在那儿，别想太多。就从那里开启了我和天国乐团的奇妙旅程。第二部分，我在吹长笛上遇到的困难。我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要找到一位好老师，学会正确的长笛演奏技巧。我的第一位老师在这方面并不算很专业，但他很看重我这个学生，经常和我一起演奏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他还帮我把大法介绍给他的学生和家人。差不多两年后，我找到了我市里最优秀的音乐老师之一，在他的指导下，我纠正了许多不良习惯和错误姿势。以前，我很难吹出流畅清晰的声音，很多时候气息都支撑不了长音，我常常练上好几个小时，却收效甚微。直到有一天，在通过了一次心性考验后，我试着吹长笛，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了明显进步，这让我充满了动力，也让我明白了修炼的提升才是演奏越来越好的关键。那时候，我一边应付工作上的同事，一边面对各种考验，有时候能通过，有时候没通过，但我尽力在修炼中进步。我还遇到过背谱子的挑战，记得在汉堡第一次参加游行时，我把谱架绑在手臂上看谱，可一路上谱架老是掉，那时候我就想，真该自己把谱子背下来了。后来我发现， 像谢谢师父和佛恩圣乐这样复杂的曲子，反而比其他的更容易记住。这些年来，我换过两次长笛，第一只是一把雅马哈，原本是一个12岁男孩用的，第二只是我现在老师自己的长笛。每次拿到新长笛，我都很开心，也非常爱惜，总是细心保养，让他们一直保持最好的状态。第三部分，在游行中向内看。我说不清自己到底参加过多少次游行，但每一次都是对演奏技巧的磨练，让我对音乐的理解更深，也让我更懂得向内找。从最初到现在，我在游行时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起初因为训练和准备不足，我的注意力总被乐队周围的事情吸引走，也常常不注意指挥的节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仿佛走在一条无形的道路上，我渐渐学会在游行中更多的向内看，而不是向外看。过去，我总是不自觉地注意其他同修在做什么，看他们是否在说话。其实我内心深处总想掌控一切。在那段时间，我经常会表现出这种控制欲，偶尔提醒同修扣好裤扣，或者整理一下头发没问题，但如果老是盯着这些小事不放，就有些过分了。另外，如果在我前面的同修总是在游行中出错，走得不整齐，或者开曲子的时候没注意指挥的指令举起乐器，我心里就会特别抓狂。还有一点是，有时候当地同修帮忙维持秩序或提供安保，会在我们队伍的前面走，或者急着从我们身边通过，有时甚至不小心碰到我们。当然，还有很多事情会让我心里不舒服，但我就说到这里。我的目的不是抱怨，而是向内找自己。现在，我把注意力都放在指挥和指令上。有一年，我们在布拉格有游行，我提前一天到达，住在一位越南同修的公寓里，那里已经住着很多其他越南同修，大家都挤在客厅里，在地板上睡觉，可是其中有一个人一直不停地说话，我忍了很久，心里很不舒服，最后只好跟他说，我在学法，没法集中注意力，他不是乐团成员，我也不认识他，所以当我让他小声一点时，他很不高兴。其他同修也都向我投来不赞同的目光，不让我继续学法，让自己平静下来。第二天，我和另外两位越南同修，同修 A 和同修 B 一起去酒店，那里是整个乐团排练的住宿地点。他们拎着一个装满蔬菜和奇异的水果的大行李箱，几乎拿不动。到达公交车站时，有一些告示牌，但上面全是捷克语，我们根本看不懂写的内容。我问别人，我们走的方向对不对？对方说没问题。我们上了公交车，可刚过一个站，又有人告诉我们方向错了，要往相反的方向走。于是那两位同修不得不把沉重的行李箱先搬下车，再搬上车。这样的情况反复发生了五六次，我们不停地上车下车，每次都被告知走错了方向。搬那个沉重行李箱的两位同修非常生气，用自己的语言不停抱怨我，还带着挫败感看我。虽然我已经尽力不停向当地人求助，但他们只会说自己的语言，所以我们还是找不到正确方向。突然我停下来说，别说了，开始发正念，否则我就把你们丢在这里。他们这才安静下来，我们开始一起发正念。就在那时，我遇到一个会说英语的年轻人，他告诉我，去酒店的第一趟公交车已经走了，在某个站必须换乘另一辆，他还指给我们下车的地方，最后我们终于顺利上了路。当我们准备坐第二辆公交车时，同修 A 又说了让我不舒服的话，然后我对他说， 打开谷歌地图，现在你来带我们去酒店。结果他走错了路，我们又浪费了原本可以准时到排练的宝贵时间。那一刻，我没法向内找自己，但等我们终于到达酒店时，我平静下来，心里想，这件事我该学到什么，自己哪里做错了。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看到同修搬着那个装满蔬菜的大行李箱离开公寓时，我心里想，我们这是去排练还是去菜市场啊？我已经对他们产生了负面的想法。前一晚我的态度也不好，当我让另一位同修安静时，说的话并不友善，所有这些情绪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干扰。后来在酒店里平静下来的时候，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后来当我有机会，我主动去找同修 A， 他也是我常抵阻的，我向他道了歉，我也向同修 B 道了歉，虽然他当时看起来比我更生气，但最后还是接受了我的道歉。这件事让我想起，作为大法弟子，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向内找自己，说话要谨慎，一切都要用法来衡量。愤怒不是修炼人该有的状态，这一切的经历都是为了帮助我提升心性。第四部分，今年在游行中遇到的挑战。今年在鹿特丹的游行让我感觉格外艰难，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这么多干扰了。有时候长笛突然进气，怎么也吹不响，有时候脑子一下子空白，谱子怎么也想不起来，而且即使拼命想集中精神也做不到，人还犯困，感觉双腿沉重的像石头，走路很吃力。停下来的时候，我们站着不动的时候，我看到另一位同修的眼睛闭上了，我心里想，另外空间里的正邪较量一定很激烈。于是我开始背论语，慢慢的干扰才减轻下来。去年七月，我们在伦敦参加游行时遇到了不少挑战，前半程一直下雨，把衣服、鞋子、手套和乐器全都淋湿了，风也很大，各种干扰接二连三的出现，但都没能影响我们，最后我们顺利完成了游行。这样的经历有很多，我们的使命是协助师父救度众生，虽然遇到各种挑战，街上依然挤满了人，他们为我们鼓掌，听着我们的音乐，有的人甚至随着节拍欢快地跳起舞来。正是这些瞬间让我忘掉所有的不适、痛苦和挫折。很多时候我都被感动得想流泪，但我会提醒自己不能哭，不然就吹不好乐器。结语，我想感谢所有负责人的不辞辛劳的付出，他们帮助我们提升了演奏水平，也让整个乐团达到今天的水平。我还要感谢这些年来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同修们，是他们帮助我在修炼中不断进步。2014年在马德里的法会中，我分享自己的经历时说，能成为天国乐团的一员，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12年过去了，我依然怀着同样的心情，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如果我的文章中有任何不妥之处，还请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Thank you.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题目是一名音乐家在大法中的修炼之路，作者欧洲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音乐家，自2020年开始修炼大法，本次交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部分，我在社会中以及在修炼群体中的感受。从童年起，我在社会中就感到不自在，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我。有些孩子能在社会圈子中应对自如，能够建立联系，与他人玩耍。而我却不一样，即使是在幼儿园，我的记忆中只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感觉，好像有一股巨大的人潮向我涌来，而我却无法理解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父母看到与同龄人相比，我表现得不太正常。后来医生诊断出我有自闭症，这让我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社会。这种观念就像一块一直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把我与他人隔开，就像有一块玻璃屏障，阻止我与人真正的接触。每次我想去参加我们国家的大型学法交流会时，总会有某种东西阻止我，这种自闭症的想法也随之浮现。在我修炼的最初阶段，我加入了天国乐团。我已经在乐团中有了一个确定的角色，我想这是师父为我的修炼之路安排的一部分。因为我在乐团中已经有了个固定的位置，我不需要再证明我是否够好，这让我在修炼群体中感受到了一种归属感，而这种感觉发展得非常迅速。当我开始和乐团一起演奏时，我开始更加理解修炼人，也意识到我也需要融入到以色列当地的修炼环境中。但是要真正走入全国的学法交流会，却还有着各种障碍。第一次，我鼓起勇气在全国交流会上分享倾诉内心时，一位同修站起来，带着很多情绪地说我说得不清楚，他们听不懂。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噩梦成真。我敞开心扉，而他们拒绝了我。后来再次分享时，又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同一位同修再次站起来说同样的话，这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然而，作为修炼人，因为我开始修善修忍，那时我也刚开始做学校老师，这让我必须去体会每个人需要什么。尤其是学生，我开始努力培养出宏大的慈悲心，因此我愿意不再只停留在自己的思想里，而是为他人的感受与需要留出更多空间。作为修炼人，其实是很容易理解别人的。这时我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如果我身处一个集体中，我就会把所有在这个集体中的人都考虑进去。这意味着我会100%的在场，因为在此之前，是我说，然后听，再说，然后再听，这两件事彼此却是割裂的，现在他们开始连结了。一位同修的点悟帮助了我。最近我参加了一次在一位同修家中举行的一天集体精进学法，我们一共4个人， 一整天都在学法和交流。学法过程中，一位同修提醒我说话要更清楚一些。对我来说，这就是反馈，也是因为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用常人的心态去看，这句话本会强烈地触动我的心。但是，因为这发生在专注的学法过程中，而且这句话来自一位我熟悉，让我感觉安心的同修。于是我想到两点。第一，我意识到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有师父法理的指引。与此同时，它也触发了一个长期伴随着我的严重问题，那就是，我在社会中是否真正有自己的位置。当这位同修说出那句话时，他立刻触动了我内心最敏感的地方。但我也在那一刻知道了，我必须突破它。我开始更加向人敞开自己，因为我理解到自己与宇宙是同一体的。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在读法时意识到，我是在面对他人读法，我也是在为他们读，那堵墙开始出现裂缝。当我开始认真清晰地读，并且关注整个过程时，我意识到，曾经我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把自己内心的不安与不清晰传递给了别人。而现在，当我清晰地读、清晰地说时，一切就变得明朗了。接着，我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我其实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念，我希望在任何一个社交圈里，所有人都能不断地确认我是好的，都能不断地向我传达他们把我包容在内了。这一点让我对《转法轮》第五讲中关于一心不乱的内容有了新的体悟。当你和别人相处时，如果脑中装着杂念，那些杂念就可能在你们之间形成一道障碍。然后我向那位提出反馈的同修分享了我在交流会期间产生的那些感受。那位同修说，确实不可能同时观察所有人，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而且应该保持集中。他建议我每次只关注两三个人，而不是觉得有义务在同一时间关注所有人。这个理解一下子让我轻松了很多，我的感觉就像是原本密集而不和谐的一团音符，变成了清晰而明亮的大三和弦。第二部分，我在天国乐团的经历，以及它对我作为一名音乐家的影响。一、2022年9月波兰欧洲之路活动。在2022年9月波兰的游行中，我第一次了解了天国乐团。我是一名音乐家，当我聆听乐团演奏时，我觉得那是我所听到的最接近神韵的音乐。二、2023年10月7日雅典游行。我仍然记得2023年10月7日在雅典游行时的感觉。那天早上，我意识到以色列正在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我的手机不断地发出异常频繁的警报。但与此同时，我仍然必须在雅典参与救人的活动，并且很好地完成演奏。我知道我不应该被外界带动，但我仍然担心家人的情况。我把自己的感受与乐团成员分享，他们支持我，并帮助我保持冷静与稳定。我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保持正念，并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游行中。游行一开始，我之前所有的念头和担忧 仿佛从未有过一样，都消失了。我的思维变得相对集中而清晰，我能够专注于当下我所承担的角色。游行结束后，乐团中的同修向我介绍了由法轮大法修炼者所创作的音乐。我作为一名修大法的音乐家，对音乐创作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三，2024年6月布拉格游行。在游行前一天的彩排中，我被安排站在队伍侧面，也就是乐队转弯时的轴线位置，也就是说，我站在队伍最前端，负责带领方向，必须认真跟上行进路线以及指挥的带领。一方面，来了很多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排练。另一方面，我觉得无论在演奏还是行进方面，我们的表现都不太理想。就在这期间，我所在的那一排在转弯时没有转好，我感觉所有的排练像一块巨大的重物压在我头上，随时都要把我压垮。在我那一排中，有一位乐手无法集中注意力，而我也没能帮助他。最后半小时，小分队负责人让我和他交换位置。本来我应该感到松了一口气，但实际上我心里想的是，他是不是不信任我？从那一刻起，即使我觉得自己走得很好，他仍然不断检查我，并告诉我，我的步伐、演奏以及整体表现如何，转身如何。我觉得自己做得其实不错，而我旁边那位演奏者表现得还不如我，但他却一直盯着我。这让我感觉负责人把我看成能力不足、不懂事的人。那一刻，我知道我本应该轻松面对，但我感觉身体开始反抗，我开始走得不对，音符也吹错了。就好像身体违背了我的意志。我试着调整心态，但脑子里却充满了妒忌和对负责人的怨气。正因为这些念头，我越走越不好，仿佛也印证了他对我的看法。我感到非常绝望。排练结束时，我去问他为什么要调换位置。因为我其实有能力承担这个角色，而且对我来说，负责任很重要。我告诉他，我知道自己很生气、不开心，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才影响了我的演奏。我尽量保持欧洲式的礼貌，但我确实很难受。我记得，他说他完全理解。并感谢我坦诚分享这些感受，并表示下次会注意。他甚至是带着微笑接受的。之后我们回到酒店，我记得在晚餐时，因为之前发生的一切，我感觉自己不属于这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配得上参加接下来的游行。而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我内心感受到的那种强烈妒忌。我当时心里想，我已经演奏了20年，并拥有音乐学院的学位，而他只是个初学者。我了解乐团里每种乐器的特点，而他却连一个音都吹不稳，走得也不稳。此外，我曾在旧金山湾区的退伍军人游行中为天国乐团独奏，这意味着作为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乐团，他们知道我是一名非常优秀、能干、认真的音乐家。那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么重要的角色和责任交给他，而把我放在一个被别人带领的位置上呢？但随后我意识到，要成为乐团的一名演奏者，仅仅是一个优秀的萨克斯演奏者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承受各种局面的能力，需要处理好自己个人的事情，同时应对乐团的各种挑战，而且还要有很好的修炼状态。我们不仅仅是在演奏音乐，我们实际上就像战士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那部分做好，就像军队里一样。晚餐后，我回到房间，对发生的一切，我感到受到了羞辱，但我意识到，我必须接受自己经历的这一切。于是，我理解了谦逊的意义，就是不在意自己在队伍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能够一起行动合作，并信任做出决定的人，这样我们才能作为一个整体行动，让我们的音乐能够救人。这些经历塑造了我，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时刻。我珍惜每一次能够加入乐团游行的机会，因为我其实希望每周都能参与。但我们并不是每周都有排练，所以每一次相聚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时刻。我把在乐团中学到的经验应用到自己创作的音乐里，即便在与普通人合作时，我也尽量少关注自己的自我，多关注整体的成功。现在，当我面对任何音乐情境时，我不会只想着自己或者我的生存位置，我首先考虑的是，我能做什么去最好地帮助身边的人，主动去观察，放眼全局，让情况变得清晰，去服务他人，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只有当我们找到彼此连接的方式，我们才能共同成功。当然，这也与我作为音乐家的专业能力不断提升密不可分。非常感谢师父，也感谢您的倾听。我希望自己作为大法音乐人的道路，在未来会越来越清晰。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浅谈在天国乐团的一点修炼体悟，作者多伦多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短笛声部的，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2007年初加入天国乐团，走到今天也算得上老大法弟子和老队员了。在这近20年中，参加了几百场的游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记得当年刚进天国乐团时，我是多么的激动，满腔的热情，以致一路走来，我都把乐团这个项目放在重要的位置，倾注了不少精力和时间，也滋生了执着。平时当乐团的活动与其他项目时间有冲突时，我优先考虑的是乐团。乐团的游行我很少缺席，还会主动报名参加外地的游行，如卡勒加里、魁北克和美国边境城市等。刚入团时，我是什么乐器都不懂，连乐器的名字都不认得几个， 只感觉古画中的倩女拿着笛子很美，仙意飘飘的，就选择了长笛。当时自己是五音不全，而且年近半百，从基本学起，在老师和同修的帮助下，通过坚持不断的学习努力，一点点的提高，今年还通过了皇家音乐学院长笛六级考试。2023年我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心性关，那年五月，我和协调人应对一些活动的看法完全不同，我被踢出本地天国乐团的大群，被告知停止了天国乐团成员资格。得知这一信息，十分的震惊和难过，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我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那几天感到像有一块大石压在心头，喘不过气，几乎要崩溃。面对各种异样的眼光，我告诫自己冷静，冷静，不要辩解，强逼自己闭口。此时，沉默已是我对同修最大的慈悲了，我也只能做到沉默。心情沉重，深感冤屈，不公，我便加强学法，学法，向内找。在那大半年中，是我近几年学法体悟中收获最多的阶段。师父经书中的法，有些好像第一次看到一样，每次都有新收获。这期间我像闭关一样不停地学法，学法中印象最深的是转法轮第四讲，无论我在哪个小组学法，都是在学第四讲，每次都体悟了很多以前感受不到的法理。还有在学到各地讲法时，其中一段法也深深触动了我。师父说，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摘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当心里闹腾时，我就不停默念，对的是他，错的是我。摘自红银三，谁是谁非。身边的同修与我交流，并一直提醒我，不要陷入事情表面的对错，要向内找。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既然我碰上，一定会有我要去的执着和提升的空间。我按着同修的建议，跪在师父法像前，一条一条念着别人对我的指责，一条一条的使劲深挖去找自己的执着。觉得自己没错的，就把当初的想法向师父汇报。突然，师父的法打入我脑海，放下执着，轻舟快。摘自《金经要旨二》，心自明。慢慢我意识到，我不应该和别人计较，应该向前走，彻底放下各种执着和人心，放空自己，放下自己的各种执着，也放下执着别人执着的执着，实实在在的向内找。又经过一段时间，心里平静了很多，心想我不跟你计较，各修各的吧，谁修谁得，反正得给我了。师父看我还在纠结对错，又一次点化我，信师信法几个字打入我脑中。我问自己，你信师信法吗？我说当然信。你有100%信师信法吗？我突然警醒，别人对你好是帮你修，对你不好也是帮你修，高兴或不高兴都是要修自己，既然这样还想什么呢？好好修自己就是了。在同修的帮助下，慢慢放下执着，闯过来。当然现在一切都成为了过去，我也回到了乐团。2025年一次，我在天国乐团圣诞游行中看到两旁欢呼的观众，忽然有一股热流涌上心田，眼睛闪着泪花，心想很庆幸当初自己能放下执着，继续和大家一起参与助师正法的活动，心中暗暗给自己点一个赞，认为这么大的关自己都闯过来了，真不简单。接着在一次学法交流中， 一同修提到第一念的重要性和无条件的向内找，又给我很大的触动。回想事情发生的当初，我是那么愤愤的不平，去找佛学会主持公道，要辩个对错。修了很长一段时间，也费了很大劲才慢慢平静下来。对比中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第一念，而几十念后才认识到师父法中说的，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摘自《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和无条件向内找的法理，才意识到自己过关时的不足，通过学法交流，我又有了提高。2023年对我来说是心力交瘁的一年，也是收获满满的一年。感恩师父的保护和各位同修一路的陪伴。过关中虽然是跌跌撞撞，但终于走出泥泞。再回首，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给我提供了一次宝贵的修炼的机会。回顾19年在天国乐团之路，心中充满感激，感恩师父的苦心救度，我会更加珍惜走好未来的路。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